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列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现在我们学到的是共同前行部分。共同前行呢，前面呢我们也学了这个四种厌识心，四转心法。把我们的一种心从单着轮回的一种状态呢，就说是逐渐引导去向于这个追求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对于修行啊，修行佛法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佛陀出世讲法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有缘的众生去向解脱。所以说呢，就是说佛弟子们能够真实的升起一个想要求解脱的心呢，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方向啊，这个目标呢就是正确的一个方向，正确的目标。那么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在皈依之后，或者我们自己在学佛过程当中呢，是以追求这个名声啊，追求财富啊，追求世间八法，追求轮回的安乐，只是想在这个这一世当中或者下世当中不遇到违缘。就是说没有障碍啊，就是说没有恐怖啊等等，那这不是我们真实的一个佛弟子应该有的一种正确的一种心态，这个也不是真实的一个目标。所以说，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学呢，就不知道，哎，我们就会想当然的以我们自己的想法，觉得皈依啊、学法啊，就是为了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就是为了让我们就是说是让我们的家人过得更好，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就完全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佛教的一种教义，也不是佛陀辛辛苦苦的然后就是这个修习的三无数劫的一种福德和智慧资粮之后成佛之后呢给我们引导的，或者让我们达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啊，了解这个之后呢还要观修啊，了解的只是知道而已，知道这个知道呢，他如果说是没有观修的话，他这种了知的一种它的一种深度就是不够啊，比较肤浅。所以说要引啊，就要导向，要引导我们的心真实安住达到的一种状态，那是不行的。所以第一个呢，是从理念上面啊，必须要知道。那么知道完之后呢，还要在心中生起来这种，就佛陀在经典还有就菩萨们在论典当中讲到的这种状态啊，就真是要让我们的心转移，从追求世间八法，从追求轮回的安乐真实的转移去向解脱的一种这个状态，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必须要这个经过它的一些因缘，那么这些因缘都具足了之后呢，才可以转心啊，它是一种这个厌世心嘛，是一种转心法，这样的。那么这些因缘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正所缘，所谓的正所缘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它的真实的一种修行的方向，所修的法呢，这个叫做正所缘啊，这样的。那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修这个，修下慢呢，修无常啊，这个就是它的正所缘。那么除了这个真实的正所缘的修法，真实的所缘的一个法啊，因为缘这个法修行，心就可以达到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修法是让我们的心达到，就说是佛经论点或者说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这种状态，达到这种境界。所以说这个法呢，就是引导我们的心的真实的一种这个方法，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叫正所缘。那么除了这个真实的正所缘，这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哈。正所缘应该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进取因，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助缘，辅助的因缘。辅助的因缘就要集资进账啊，要积累资粮，要清净一些罪业。然后呢，就是说要祈祷上三宝加持，加持我们心中升起这种状态。好，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通过观修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可以逐渐的达到这种，就是说在这个经典当中论点的或者佛菩萨希望我们达到这种标准，那么就是真实的追求解脱道追求解脱。当然在追求解脱道当中，也不是说今生当中我们修这个道今生当中就成就了就马上就从轮回当中出离了，不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这个也需要若干的一种若干事当中才可以达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如果修了解脱道，下一世就是我就没有就说是去发愿 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回向获得一些安乐，能不能得到安乐呢？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呢，就我们是为了解脱，为了成佛去这个修行的话，那么在这个极致经量过程当中呢，轮回当中的善趣的一种安乐，还有善趣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种种的一种这个安乐啊、幸福啊或者顺缘等等的，顺便就可以获得，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顺便获得的时候，也不会它也不会单着。也不会单着现在我们的一种轮回的一些这个自信，那么这个就是目标正确之后修法它自动会达成的一种这个效果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只是抱着追求啊，就是说轮回安乐、今生后世的幸福去这个极致进藏啊，去修行佛法的话，它最多也能只能得到这个，那么他就不可能说我在追求世间八法、追求轮回快乐当中，快乐的过程当中顺便获得解脱，这个是不行的。这个相当于，如果我们在追求解脱的过程当中顺便获得轮回的安乐，这个可以，因为它更大更广更深嘛，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追求轮回的安乐，你说顺便获解脱，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因不具足的，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在认认真真的追求佛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乃至于没有成佛，乃至于还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所有的善趣啊、安乐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获得。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发心啊，它的方向啊，应该是要通过这些法本的引导，把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四种转心法，对于佛弟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修行法要当中，很多大德呢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这些非常殊胜的这些开示，很殊胜的开示，这样的。所以说佛弟子他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法相吧，我们说要成为佛弟子一个真实的法相不共的特点，那就是要追求解脱。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这个法相的话，没有这个特点的话，那就不是真实的佛弟子啊，不是真实的佛弟子，他可能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有点兴趣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法有点兴趣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佛学的爱好者，是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呢？这个看他有没有具足这个最根本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说是佛弟子的，他也不是说你是不是真实的佛弟子，他的一种考核的标准也不是在查你的证件啊，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佛弟子证，是吧？你有没有皈依证啊，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考核的目标，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磕头啊，都在烧香啊，这个也不是啊，是不是你每天带着佛珠啊，这个也不是，因为现在带佛珠的到处都是，是这样的。所以像以前呢，就是说以前呢，就修行者居士带个佛珠了，不好意思，现在满大街都是，这个不要紧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是他考核的一个标准，也不是说天天坐在就是说是和佛教团体的这些一起去朝圣啊、朝印度，这个也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他都是看起来是，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是的，这种真实的是不是佛弟子呢，就要看你内心当中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处理性，是不是真实的想求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不是想求解脱道的话，那么就是说即便我们在做这些，他也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跟随佛学的佛弟子。佛陀他是证悟者，所以说他教过我们的也是证悟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呢，皈依佛陀啊，皈依这个正法啊，皈依僧众啊，我们也是真实的想要跟佛学习这个正悟的方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要从轮回当中解脱，要获得觉悟。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好像出离心啊、厌离心啊，好像就是出离轮回啊，有些时候刚刚学习的一些道友还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像就是厌离这个轮回啊，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厌世者啊，是不是要变成一个什么愤世嫉俗的人啊。其实有些时候呢，容易误解吧。但其实这里面没有，如果我们知道了意义的话，虽然我们讲厌世心啊、讲出离心啊等等，它其实是很积极的、积极向上的一种。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之后呢，它没有一个很就是说消极的东西在里面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追求觉悟之道啊，就觉悟。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厌离轮回啊，或者怎么样，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说我们在给别人交流的时候，如果他对这些厌离啊、对这个出离轮回，如果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有点反感、有点抵触的话，我们不妨换一个啊，这个就是一个觉悟之道，让我们了知我们自己的本性，让我们获得一种觉悟，让我们获得一种觉醒的一种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一种佛陀教给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道，这样子。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法相，就像这个开启修行门扉当中讲的一样，就说是这个狗没有狮子的法相的话，它不能叫狮子，是这样。你看名字取狮子，它也不是真实的狮子。 所以说他必须要有狮子的法相才能叫狮子，对，他这个法相就是最不共的特点，那他就是说完全不和其他不一样的特点。那么就是说这个狗呢，它只有狗的特点，它没有狮子的特征，所以说它这名字叫取为叫狮子，它实际上不能，它实际其实它本身不能是真实的狮子。所以说佛弟子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就说再怎么样给我们自己头上戴着一个佛弟子的一种这个名称啊，或者说顶着一个帽子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弟子的特征，不共的特征的话，名字取为啊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佛弟子也好，其实呢只是名字而已。啊，就像这个啊，这个狗呢，就把它取为什么白狮、雄狮，还是说什么黑狮都可以，是吧？它是一个名字，但其实呢，它不是。还有有些时候呢，名字当中呢，我们说就带了一个佛啊，就是我们法名当中有什么佛啊、法啊这些，那么是不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名字，是这样的。那么就不一定就取一个这个名字，我们就是这个了。所以说呢，是不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法，有没有这个法相？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的最不共的标准，佛弟子来讲的话，就是要一心一意追求解脱道。啊，一心一追求解脱，这个是他最不共的标准。如果是个大乘佛弟子的标准呢，就是说不单单是自己追求啊，为了利他而成佛，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追求佛果，这个法相必须要具足。如果这些法相不具足呢，就不能叫大乘的佛弟子。实际上菩提心有没有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大乘的功德，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菩提心。有了这个不共的法相，好了，你就是大乘的弟子。没有这个的话，即便是有其他的啊，一些这个好像是一些这个看似有点像大乘的那种，那其实也不是，对不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拿了一个菩萨戒牒，这个是不是菩萨呢？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考核的标准啊。就有一个菩萨的名字，不等于你就是菩萨了。关键就是说你内心当中菩提心有没有？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慈中堪布也讲的，就是说没有菩提心的菩萨是找不到的。哪里有一个菩萨没有菩提心的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光明的、没有热量的太阳也是找不到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能叫太阳了。所以说，就这些条件呢，是其实是也是核心，也是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需要安立的。如果我们是想要把让自己成为一个追求觉悟之道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有想要觉悟的心。要有这个意乐啊，真实的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要的目标，其他的这些呢可以当成一个附带的或者次要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目标，或者这些是一种方便啊，一种方便而已。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个共同的前行啊，就前面的共同前行呢，就是让我们的心从一个完全没有觉悟概念的一种啊这种庸俗的心，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也是皈依了十几二十年，或者皈依了七八年三四年，但是还是完全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不知道一个佛弟子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条件才能叫佛弟子。对于这种心识的啊，对于这种心识的具有心识的众生来讲的话，那么前面的这个四个引导，前面这个四个引导就是让我们达成啊，让我们能够达成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的一种修法。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啊，前面我们讲这些的原因呢，主要是要我们重视，是这样重视这个家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重视家行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他一种共同前行啊，不共前行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吧，啊，这个众生呢，真是开始成熟了，他的相续要开始成熟了，是这样，他就开始重视了。他如果不重视这个的话，不管说再做什么样的一种表面上的修行啊，其实还没有真实的入道。如果开始重视这个的时候，就说明他的相续要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趋于成熟不一定就已经成熟了，因为他对这个法很感兴趣，真是想要在内心当中升起来，而不是说大圣上师以前在给我们就是说引导的，在大概退回去十几年吧，退回去十几年的上师经常批评的是什么，哦，这佛弟子每天都是想开天眼啊，我干什么天天都是这些啊，上师有没有开天眼的方法，我什么时候能开天眼，那个时候呢，对开天眼可能非常有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上次说修习佛法，他也不是说开天眼，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每天单做神通啊，开天眼啊，或者现在就是说有些可能是天天就是说是这个想着怎么样赚更多的钱呐，怎么样发大财啊，这些其实这些呢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佛弟子，他应该作为，不是说不应该追求哈，这个也可以啊，因为毕竟在世间当中呢，肯定要生存，但是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种。他的一种目标啊，或者就是说他不能够就是说追求这个世间法的心不能够压过啊这样一种追求解脱道的心， 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就大概我们通过大能上师的一些很多长时间的教诲了，我们知道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这样的话，求信佛法的话，刚开始的时候要升起一个求解脱道的心，出离心是很重要的，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慢慢从理念上面，它就趋于啊接近于解脱道了。说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些佛弟子来讲哈、啊，对追求佛就是说这个觉悟的佛弟子来讲，那么就是大能上师给我们这些信息，或者是说他就是说致力于在我们商学堂打造了一个这样一种观念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恩德无比啊，恩德无比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并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没有教给我们，或者没有让我们开天眼也好，或者就是让我们引发神通也好，这些其实来讲的话不是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从由出离心开始呢，他就踏上了觉悟的第一步，真实的第一步啊，不是说我皈依了就是第一步了。这个当然从不太严格的标准来讲，什么时候你皈依了，这都算是觉悟的第一步。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是还比较远的。但是这个方面的话，如果内心当中我们对于出离心升起来了之后呢，它就真实觉悟的第一步。因为出离嘛，就是获得解脱。我真正的想获得解脱了。当我们心中真实想获得解脱的时候，同时当作轮回的这种心，它就淡了，它就弱了。而因为两种心它不可能并存的，啊，因为轮回的心呢是你在这儿继续流转，对不对？而解脱的心呢就要对轮回说再见的。当它是两种心态，所以当我们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当作轮回的心就会淡。如果我们对于轮回的这种它的一种种种的一种安乐还非常的执着的话，它解脱的心就会淡，这样的。二者之间它就是这种关系。那么对我们来流转了这么长时间的众生来讲的话，其实轮回当中的这些苦苦乐乐啊，就是说是按照佛陀的一种智慧观察的，这整个轮回当中没有哪一寸土地我们没有转生过，是这样的。每个地方都转生过，它是太长的时间，已经没办法计算了。什么样的身份都就是说已经转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了，什么样的一种安乐也受过了。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的话，没了啊，轮回当中时间太长了，没有什么再新鲜的东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轮回来讲的话，无光尊者在敲诀宝轮当中已经可以了，足够了啊，已经可以求解脱到了，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够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的确确我们要在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要思维这个，要对这个里面所讲的法义一个一个思维。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释迦行如果他就了解的不够透彻的话，我们思维的时候他力度也不会啊，力度也不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对不要认为它很简单或者没什么想的，其实里面想的太多了，这可以转变我们的一种这个很多的窍诀，这里面都有转变我们的心。反正就是说是轮回它种种的过患，或者我们现在的一种人生应该用在追求解脱道等等这方面呢，去努力致力去思维的话，那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出离心呢，慢慢就会强盛。像这样的话，就慢慢就是他自己的心意转变之后，他的行为、他的身体的行为和语言，逐渐就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入法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不需要刻意去隐藏自己什么，就是说有些事我们学法的时候不好意思啊，在上师面前不好意思，在道友面前不好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自己装成一个修行者。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不需要装了，的的确确你发自内心的解脱心升起来之后呢，你的身体啊，你的语言呢、啊，它就全都是很真实的。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啊、就是说法医的关系要达到。说这个不是说丢给你一个目标，但是没有给你方法，这个那个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有经验怎么办？靠我们去摸索吗？靠一群从来没有修行的经验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升起来？那这个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就是给我们一个目标之后，关键是给了我们方法，哎，这个是目标，然后要达成这个方法，它的这个方案是什么？啊，给每个众生都讲了，然后你去观修，是这样的。虽然这里面呢，可能有些道友可能对无常更敏感，哎，就是很容易相应啊。可能有些呢对其他的轮回痛苦啊比较像，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他通过这一系列的观修，我们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转变了。所以有些事只要我们精进的去修行吧，就像广论当中的讲一样，广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中堪布拉在引用一些大德的教言当中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无常太难升起来了，很难升起来，觉得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升起，就是说我马上就会死的这种无常的心呢，或者怎么样能够相应无常呢，觉得很不可，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大德说呢，如果我们持续的观修，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了。关键就是说这个持之以恒，那方法就是肯定是正确的，关键是我们要持之以恒。就像我们走爬山也好，或者我们去走一个远道也好，觉得看不到希望一样， 好像就是这个路，这个路看不到尽头一样。到底走了什么时候到山顶啊？什么时候才走得完这个路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继续走，就是说继续的坚持的话，哎，觉得就走不到的时候，一突然就到了，这已经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修行佛法也是一样，这个也不是说一下子让我们去证悟无分别智，是吧？一下子让我们成佛，这个方面可能是很难的。但是呢，前面的修行对我们的凡夫的分别心是最靠近的。他没有就丢给一个凡夫人粗大的心思一个无分别智的方法让你马上升起来，没有。他这种修行呢，就是说释迦行共同释迦行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和我们现在众生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很接近。这个是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思维能够达到的。那你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一个中等的啊，然后就去修持皈依啊发心啊这些。啊，这个达到之后呢，再给你一个就是说慢慢上去。最后给你让关于观空性观无分别智慧的一些相就是说相应的因，或者这些修完之后呢，给你大圆满的修法，那个时候就特别的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的一种心智，你的一种这个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达到那种高度的时候呢，一切都不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呢，让我们去学习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不施手脚啊，不施眼睛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这个心通过一种就不断的学习，他已经逐渐在成熟了。成熟之后呢，刚开始觉得就很困难的事情，到最后呢是非常自然，很自然就可以达到，是这样。所以说入行的当中讲的话，就如果我们持续性的训练这个布施的话，最后啊，就是说你修到后面的时候，布施度圆满的时候呢，布施自己的身体就像布施你家的这个白菜叶儿一样，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困难，一点都不困，一点都不造作，很自然的。就可以做，而且没有不会有产生任何的一些担忧啊、痛苦啊，这些都很欢喜的，非常高高兴兴的去做这样一种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听到布施的声音，就听到布施的声音的时候，它就不像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有一个人天天的我们敲门的门让我们给钱，哎，你听到这个声音都恐怖了。最后他不是这样的，他修到后面的时候呢，听到这个声音的，听到说哎，给我一点布施，布施一点给我东西，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好像比丘入三禅的快乐一样啊，特别高兴，比这个还要高兴，是这样。何况说他真正的布施，所以这些我们现在觉得就觉得好像永远达不到的一种状态呢，但是就通过这些次第的法要，这个引导的法，就可以把我们的心逐渐引导到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前面的这种加行啊，前面那种因，对我们的一些初学者来讲呢，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要就说是这个。啊，千万不要轻视。但现在的话，就是要情况通过大圣上师的一种不断的教诲的话，很多这些佛弟子，他对这个就是知道它重要性呢，他就以前的好高骛远的特别多，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就是一提就是大圆满呐、啊，就是这些很高的法，是的。现在的话，很多时候提的是菩提心啊，或者是修利心啊，这些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对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不单单是要知道它的重要性，而是真实的要去观修，要达到。一定要内心当中达到这种标准，因为达到之后呢，我们后面的这个修行才好安排。如果前面的一种修行达不到，后面的修行给你安排了，现在的话就觉得这个拿不动，那就吃不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会有些时候就会很沮丧。但是前面的一种修法呢，慢慢不断的去发愿呢、求加持啊，这个我们是可以达到的。那么这个前面我们是释迦行，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义指上师。因为释迦行学完之后呢，我们要就知道这个轮回呢没什么可贪着的，那么只有解脱道是我们追求的。解脱道有三种解脱道呢，就是这个声闻的解脱、缘觉的解脱和大乘的一种解脱，是这样的。三种解脱道，三种菩提，哪任何一种得到了，它都是寂静的啊，都是清凉的一种自信。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因为现在的基本都是大乘种性，大乘种性的话，就是说是上师们引导佛菩萨引导的时候，都是引导我们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修行现在修行佛法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中国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其他地方很多大乘的地方呢，都是引导我们发菩提心，啊，追求大乘解脱，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的根性，我们的根性呢可以胜任。啊，根性可以生，因为这个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大乘的这个大乘种性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大乘种性的地区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传讲大乘的法要，基本上不用担心，就说是会不会接受不了啊？这个不会，不管你去讲菩提心也好，还是讲这些空性也好，还是讲如来藏也好，真正就生邪见的接受不了的非常少，啊，非常非常少，其实大多数都可以接受，而且听了之后特别高兴、特别欢喜的，这个也是非常多。这样，这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如果假如说我们觉得， 就觉得这个菩啊道友们都能够发菩提心啊，都能够接受空性啊，都能够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如果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有些如果我们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到了一些就是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啊，或者就是说是大乘佛教不兴盛的地方啊，就说如果我们去接受一下，我们就知道哦，在这个地方的人能够接受这些大乘的教义，的确是还是很稀有。啊，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生欢喜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就是说解脱呢，不管三种哪一种都是寂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追求就近的大乘的解脱。那么要真实的要就是说是那个得到那种佛的解脱道的话，那么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依止上师，啊，依止上师，上师作为引导者，啊，上师作为能够把我们那个心啊，从一个纯纯粹粹的一个轮回的就是说凡夫人的心。然后呢引导成了佛的智慧的心，怎么样就是说把我们的一种凡夫心变成或者通过他的引导变成佛的心呢？那必须要是一个标准的大乘的善知识，他才有这个能力，否则的话你随便找一个引导我们的心成佛，他是不行的，他都没有概念，或者他对于这个成佛之道模模糊糊的一种，就是这个也不行的，他必须要特别通达。所以前面讲了一些大乘善知识的法相啊，这个法相呢也是说他要作为一个大乘的善知识，也有他的标准啊，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他就可以作为大乘的善知识了，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大乘道啊，对成佛道有经验，最好是他自己已经达到了佛地了，这种向导是最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向导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引导者像佛一样的上师善知识了，他的一种怎么样把众生的一种这个心呢去引导去向于这个成佛，什么方法最快最好，或者说对我们来讲最适合的是什么，他非常清楚。这样的话这种善知识呢就是我们要依止，要寻找到之后一定要依止。所以前面呢就讲到了依止善师的必要性，还有他的法相，然后作为弟子的法相，还有怎么样依止上师的方法，怎么样随学上师一行，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研啊都讲完了。现在我们讲到的是就是说是一些案例啊，案例呢就是说是有前面讲到的这个常听菩萨的案例，他一指上师，一指善知识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非常一个典范的一种案例。还有呢就是说那罗巴尊者的一个案例，现在我们学的是米拉扎巴尊者的案例，就是这样的。所以米拉扎巴尊者呢，他也是一个在这个佛法的历史当中一个修行人的典范吧。所以说呢，不管是说他从哪个方面，从一止上师方面的话，他对就是说是业因果方面，前面我们在讲第四品的时候也是说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标准的话就也是引用了米拉扎巴尊者的一种他对这个因果的一种看法和对法的一种信心的看法。这个时候呢就作为标准，我们修到这种程度就可以说因果不虚的一种观修道量了，就像。所以在讲业果的时候呢，他也是个典范，然后就在一指上师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典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他，我们一提到说是如理如法一指上师的典范呢，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米拉扎巴尊者，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榜样吧，也是一个典范嘛，是这样。而且他也是一个苦修的典范，他就求法的时候呢，一指上师的时候呢，他不顾一切来求法，一指上师。那求了法之后呢，不是说求了法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就辛辛苦苦的在攒了一年的钱到佛学院去求法，求完之后呢下山就可以了，求到了，求到之后也不去修啊，也不怎么样，这个就是求到了，法是求到了，但是呢关键是求了法之后要干什么，对不对？求了法之后呢我们要去修，要用这个法来调伏自相续，而他人家就做得非常的圆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求了法之后呢，一心一意的抛弃了所有的这些名啊，就名声啊，地位啊，衣食啊，受用啊，所有的都抛弃了，一心一意的去实践这个正法，所以他又是修行者之王，苦修之王，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呢又变成了一个一生成就的典范。所以我们说一生成佛啊，就又想到弥勒吧，就是这样。所以他也是变成这样一种一生成就的典范。所以他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事迹啊，他的公案，就对于这个后世的修行者来讲，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样的。而且他给我们的视线当中呢，就是说是他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家境很殷实，很富裕。后来呢就是说是有变故嘛，有变故之后呢父亲去世了，他们的家产就没了，然后就是也从一个就说是这个富二代吧也算是，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呢就是说的富家子弟呢，然后一下子变得很穷啊，相当于家产都没有了，一下破产了那种。所以相当于从天堂到地狱那种感觉他也经历了， 也经历了，就说是就什么去啊，就是带着复仇的心去学的一些啊，也报复了。反正不管怎么说，他的一种想法是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传记上媒体，他的母亲的复仇的一种是很强烈的，所以说他也是很听母亲的话，就学咒术，然后就啊，这方面也经历了，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也是就是说，他这种经历其实给我们的参照轮回当中也是一样的，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如果他一直富裕下去的话，假如说米拉扎巴尊子他一直是富二代，对不对？他如果一直是富二代，一直富下去的话，他会不会有后来的这些啊，就是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传记啊，啊，就是一直上师的典范呐、啊，苦修的典范呐、啊，一生成佛的典范呐、啊，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事迹呢，通过那种小时候的一种这个经历，然后他自己对于啊，对于求法、对于解脱方面呢，产生了很非常非常渴望。尤其是他造大罪业之后，造大罪业之后，他对那种法的这个需求啊，特别特别的强烈，每天都是。就说是这个想这个怎么样才能求到法，怎么样才能求到法，这样的，所以特别特别强烈。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受点痛苦啊，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修行者啊、破产了啊，或就是说很一下子就是说遇到打击啊，或者是有以前很健康，现在生病了、啊，或以前很富裕，现在贫穷了、啊。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些很多这些大德们的事迹，我们就知道其实并不是说啥都没了，也许呢从这个变成我们更加的需求解脱道的一个缘起，是这样。如果一直那样的话，就是散乱的因素啊，还有很多就是说对财富的担着啊，它的一些副作用也很特别多。所以虽然我们在有的时候求的时候呢，求上师加持，我们就一直顺利啊，怎么怎么样的，但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呢？这个真的不好说，真的不太好讲，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也许就一直富裕下去呢，现实来讲的确是不错的，健康啊什么都有，但是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挫折呢，它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儿啊，这样这个委员有可能就变成修行的真正的就成就了修行的一种助缘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当然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把自己搞破产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也没有必要。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啊，这些在我们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个我们自己主要的一些目标或者怎么样，通过学习呢，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做，看淡呢、啊，放下这个方面的话，看淡放下必定就抛弃。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通过智慧去引领，通过你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去引领现在做的事情，也能够更加的智慧，更加的慈悲，或者更加知道它的一种目标性，是这样，这个也很重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米拉扎巴尊者的一种这个他给我们的启示很大的，而且就是说也是一直在加持我们。如果我们祈祷他的话，也可以加持我们啊，一直加持我们。我们也啊，就祈祷米拉扎巴尊者加持我们，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啊，求法的过程当中啊，修法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就是说护佑我们，都能够让我们的心和正法相应，是这样。他所以他所有后面都是和正法相应的这方面的，而且就是米拉扎巴尊者有些传记当中讲，当然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有些地方说他是凡夫，真正一个凡夫修成佛的啊，有些地方这样讲的，有些地方又说他是化身的，但是化身吗还是不是化身视线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把它搞清楚呢，可能意义也不大，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是干这个事情的，反正就是说是他也可能是圣旨化现，有可能是真实的凡夫的一种修行成就的，这个都没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呢，他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些事迹给我们视线的这些呢，其实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有很多的启发性。尤其是当我们在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说当我们在听传记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是说很精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呢，就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啊，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很容易就是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多思考这些先贤们他们在一指上师的时候呢，纯纯粹粹的就抛弃了自己的所有的想法，完完全全的一要奉行，这就是一种正悟的捷径啊，正悟的捷径。一指上师的一种核心就是一个啊，都是一要奉行，依靠这个呢作为的，他就说他的一种核心。所以舍弃自己的自在，依事而转呢，是这样，把自己的一些自在的想法，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把这些想法舍弃了，然后真实的依靠上师的一种这个啊密意，依靠上师的言教而转自己的心呢，依靠这个一要奉行，这个其实是在整个一指法当中的一种，它也是所有的一种核心所在。当然这个一教奉行呢，前我们上堂可以讲过，这个要看自己的能力。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就学习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啊、福德等等或者善根呢，它可能还没有那么圆满，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所有的教员都要去奉行呢，我们做不到。 但是随着我们对比说对家行的修行啊，对四家行的观修啊，对五家行的观修啊，乃至于对这些中观法要的学习啊，我们的福智增上之后呢，我们依教奉行的能力也会随之而增上，是这样。我们就一直上师的时候越来越如法，我们在上师面前忏悔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可能早期一直的时候呢，经常都要忏悔啊，这个也没有做到，那个也没有做到，可能我们经常性的啊，忏悔，上师都说你自己忏悔就行了，不用天天找我了，可能上师也没那么时间。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明早期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不善巧，但是后来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善巧，对这个依教奉行这个会做得越来越好，质量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啊，然后呢就是不足的方面我们要去改正，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法，然后我们尽量去做去实践。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相续的成熟，它本身这个法义对我们相续的成熟是有帮助的。我们相续的成熟之后呢，对遗址上师这方面呢，它也会更加的善巧。所以它是这个法义和这些相续的成熟，相续成熟对法义的一种安住和实践能力，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相辅相成的。所以最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善巧，我们的心呢越来越成熟了。当我们越来越能够善巧遗址上师的时候呢，也那就是离觉悟也就不远了。是这样的啊，他离这个正悟呢也就不远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他这个里面的关系呢都是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还做不到那么圆满的话，我们要知道差距，然后慢慢去靠近啊，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观点的话，就是说米拉兹巴尊者他好像是他有很多吧，他有这种说法，就无光尊者也是米拉兹巴尊者的化现啊，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有一种说法，就是米拉兹巴尊者他在米拉兹巴尊者应该在前面嘛，无光尊者在后面，无光尊者应该是这个是在这个第三世伽玛巴同时的，那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啊，都是一个上师的学大圆满的，这样的。所以第三世这个就说是伽玛巴让众多记自称金刚和无光尊者呢，他们两个是师兄弟，是这样，都是一直这个哥玛然扎的。所以第三世伽玛巴上去第二世第一世，然后呢第一世伽玛巴的上师呢是这个冈波巴尊者，冈波巴尊者的上师就是米拉兹巴尊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全是无光尊者的也是米拉兹巴尊者的一些他的化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通过这样的苦行成就之后呢，给众生呢，当时的众生带来了很多利益，给我们现在的修行者带来很多的启发，带来很多启示。所以很多道友看到这个传记之后呢，很多是一边哭一边看的，而且就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看的时候呢也是升起了发决心啊，一定要依教奉行啊等等，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加持。所以就现在我们正在就是简单的学习他的生平啊，这个是简单的学习。只要是广传呢，他的传记也很广，十万歌集也是传记。但十万歌集呢，主要是他证道之后怎么样度化众生的过程呢，他但是也是传记的一部分。他真实这个传记呢，从降生到他入灭，这个传记呢是有一个单独的传记，是这样，单行本也有。还有一个呢，附在这个十万歌集后面的这个也有一个传记，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看这个就是说看这个传记，也看这个十万歌集。十万歌集里面也有很多修行的方法，也很多调伏众生的方式方便也有很多，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学，那么上堂课呢，我们就是学到了他听到了马尔巴尊者的名号之后，产生了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信心吧。就产生了很多不共的一种这个内心当中产生了这样的很多不共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那么就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学，他就开始上路了啊，立即起身前往南岩。与此同时，上师佛父佛母也出现了许多殊胜梦境，知道至尊米拉日巴将要到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佛父，因为马尔巴尊者他显现上是个居士啊，他不是一个出家，他是一个居士，他有妻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马尔巴尊者他在就是米拉巴尊者到来前天晚上也做了殊胜的梦境，也梦到了他上师马尔巴尊者呢交给他金刚杵，然后金刚杵上面呢有一点点灰尘，有点点的障垢，就让他用这个水洗干净之后呢，把这个金刚杵供在这个床这个宝床的床顶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他做完之后呢，开始放光明。那他就梦到这个，他的这个父母呢，就是说达米玛呢，他也是梦到了空心母告诉他，给他一个宝塔，然后也是有一点点障垢，让他洗干净之后放到山顶上。他做了之后又开始放光明，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梦境是一样的，就预示着有一个新者要到来了，而且这个是大根基者，有一点垢染的，就说明他内心当中还有一些罪业，有些罪业需要清净。 一旦清净完之后呢，它就会大放光明，它对于就是说是一种佛法的利益呢不可思议，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的噶举派的教法相当也是很兴盛的，它主要是噶举派的一些祖师嘛。但是呢不单单是就是其实新水派就是我们的这个灵提派呢，就是它也有些它里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研，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那个智慧观尊者的两大心子，两大心子之一个是这个称立位的尊者，就被称立位的他呢，就是说是之前的话他也学过噶举派的教研，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也学这个新水派，也是一直这个智慧观尊者学习的。所以这里面呢有些后面的破瓦当中啊，破瓦法当中也有一些就是引导呢，他也是噶举派的教研也有的，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他对后代的一种众生的利益加持，尤其是他显示现的一个对法为法苦行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修法一直丧失经历的苦行，他的一种信心和决心，还有求了法之后呢，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舍弃一切去这个去这个专修的这种精神，还有对后世的一种示范的作用，其实是不可思议。很多后学者看到他的传记之后呢，也是在一直丧失和修行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苦修专修方面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得到很大的加持，这个纷纷效仿的也非常的多，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视线，他的一种这个弘法利生呢，当然从真正的一种这个救度众生的方面，就是说大的传法的事业方面呢，并不是特别的广大，但是他就说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传法的方面，主要是树立的修行的法床应该就是说对法方面应该实践，应该修行，要调伏自己的心，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视线的一种这个给后代的一种这个这方面的传法呢，利益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这个梦兆非常殊胜，知道有一个心子，有一个殊胜的法器上根立智者要到来，所以知道至尊米拉兹巴将要到来，于是马尔巴尊者便装扮成耕地的农夫，到龙打路边迎接他。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说他的就说是这个师母呢，也是告诉马尔巴尊者的梦境，那啥意思啊？做了一个梦啊，他也是就是没有说破，他没有说，他就是个梦而已没什么，有迷乱的梦境，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是开始说要去耕地嘛耕地，他就相当于是一个，有些地方说是一个地主一样的，有说是农夫一个地主一样，他有一些田地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这个传记当中呢，他就说是这些一方面来讲，他是也是。也是就是有家室，但是也是有寺院的，他前面讲周龙寺嘛，这样的。所以有些他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不管是什么身份，不管是你农夫也好，还是说你是工人也好，你还是商人也好，都可以学佛法，而且都可以就是说是得到觉悟，他并不是一定是说只有出家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才能够修学佛法，他其实什么样的一种身份他都是可以学习佛法的，关键就是说这个法我们要升起信心，而且要去真实去实践，这样的按照法律去实践的都可以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不同的一种视线，如果全都是假如说这些佛菩萨高僧大德称呼的全都是视线出家人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对有些在家人来讲就觉得这个希望渺茫，为什么你看所有的人都是出家人证悟的，都出家人觉悟的，好像就感觉没有希望了一样。但是这些佛菩萨们呢，就是说是他们也是实现很多在家的身份，而且有妻室的这样的，而且有家庭的，而且他自己可能也是下面讲的话呢，就是说是显现上脾气很大那种，所以他还是就是说可以仍然可以调伏自己的心啊，可以成证悟啊，也可以做很大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学了这个之后呢，也是从方方面面吧，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启示，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装扮成耕地，他虽然是真实来讲他是一个农夫，但是自己呢很早他就不亲自耕地了，是这样的，下面有人做他儿子等等，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儿子，还有好几个，所以还有其他的人呢就也可以做耕地的事情，但是他那天的话有特殊的因缘，他去迎接他。迎接他的话就通过一个特殊的方式装扮成农夫的样子迎接他。米拉日巴尊者首先遇到上师之子达玛多德威在放牧有地方说达玛多德。达玛多德呢是在放牧然后呢就是他首先打听大医师就说是马尔巴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大医师马尔巴是谁不认识，是这样的。他后面就问到了这个马尔巴尊者的儿子达玛多德。达玛多德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说他就是一个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肯定是的，是要从他后面的传记当中看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遇到了这个达玛多德达玛多德之后呢就是我的父亲 他就说以前的话，年轻的时候把家产变卖成黄金了，然后去印度去求法，带回了很多长条的经书，可能说的就是他吧，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这个上师的儿子这个地方呢，就知道了上师的一些信息，比较基本的一些信息吧。然后呢，继续向前走，在路口遇到马尔巴上师在耕地。在路口呢就遇到了这个马尔巴上师在耕地啊，这些地方呢我一读的时候呢就很陌生，因为没去过，是这样的。像如果是像其他的一些西藏有些像莲师的一些圣地啊，还有那些无光尊者圣地啊，如果是那些地方看到的时候就很熟悉，因为去过朝拜过的话就很熟悉，这个地方没有去过啊，就比较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去过，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路口是什么样的啊，田地什么样子，如果去过的话可能应该有印象的，但是没去过的话没有印象。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圣地呢，其实是说经常兴趣跑得太勤了也没有必要。上师也有时也会批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偶尔去朝拜一下，他对我们的一种相续或者说圆满质量啊，或者说对修法方面，他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加持和帮助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夸大这种。有些说呢，就是说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去朝拜哪地方啊？就朝拜西藏吧。朝完之后，有个道友去一个上师那去，就登克霍夫那去啊。这个地方呢，这加持特别大，特别殊胜。上师就说有一点加持，有一些功德吧，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虽然有的时候说他的一种功德加持很大，但是呢，真正来讲，调伏自心的还是法。这些呢，就是一个助缘。是这个方面呢，他肯定是有功德，是有的。啊，功德是肯定有，但是呢，要说如果这个不可加持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话，什么样一种地方的加持力，要说不可思议的话，只有法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这些圣地，它的加持力对我们的心的调伏来讲，的确，如果和法的一种力量比较起来的话，那就说有一些功德，有一些加持，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比的话，如果不和这个调伏我们心的法的不可思议加持比的话，那么这些圣地的加持力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些方面就是很陌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总相也浮现不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刚刚见面就产生了不可思议、不可言表的喜悦之情，灭尽了今世所有的分别念，稍争片刻。那么刚刚见面的时候，他不认识门，不认识上师啊。像这样的话，就刚刚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听到名字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然后刚刚见面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是很胖胖的这个农夫，这个农民嘛，像那样的，就像我们现在路边看到一个农民在耕地一样。像这样看到这个农民的时候，只不过现在有些农民都比较瘦，是这样的。他这个农民的比较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看到一个这样农民的时候呢，看到农夫的样子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表的喜悦之情啊！今世的这些敏锐的分别念呢，那个时候也灭尽了。然后呢，就在这个什么都没有想的状态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稍证的片刻。当时他并不认识上师，所以讲述了前来拜见马尔巴上师的原因。他就说是当时呢，并就不认识上师嘛。像他虽然大概知道上师的住的地方，但是从来没见过。也没有照片啊，也没有现在啊一个照片看一下大概什么样的，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就是说这种总像的样子。所以像这样的知道他不知道是上师，只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就不可思议的一种相当于一种这个状态吧。但其实他是不认识上师，他就向他打听讲述了来拜见马尔巴上师的原因。上师说，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马尔巴，你来帮我跟这块地。说完给了他满满一瓶酒就走了。他就说，我可以给你把你介绍给这个马尔巴上师，但是呢，你要帮我做个事情，我帮你介绍，你要帮我干活，是这样的，你要帮我把这块地耕完，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交代完之后，又满满一瓶酒给他了，像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一般的人呢，喝酒肯定是有过患的吧。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些像这些这个政务的人呢，这些酒呢，对他们来讲呢，不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东西，而且他们一种政务的力量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他可以把有能力把这些呢转变成一些甘露的自信。那么说完了，给他满满一瓶酒就走了。米拉日巴尊者把留下来的酒一饮而尽，当时就显现上他喝了几口，觉得味道不错。就马尔巴上师喝了几口之后留下来了，然后呢，米拉日巴尊者就把剩下来的酒一饮而尽。这个据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啊。上师在讲经当中讲这个缘起也很好，因为它代表就是说上师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就是说加持啊，还有很多功德呢，都能够完全融入到弟子相续当中的一个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把剩下来的酒呢是一饮而尽的。 刚好耕完土地的时候，上师叫他的儿子来换米拉扎巴一起回去拜见上师。然后他喝完之后开始耕地，刚刚耕完的时候呢，就说是达玛多的来了，就让他去见上师。所以说他这个把这个地耕完了，在传记里面讲了，这个把这个地耕完了也是因缘也很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后面这个名，这个地的名字就取名叫顺缘地嘛，就是他一个顺缘。以后呢，求法啊，就是求法修法过程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圆满很多质量，相当于就是说修行其实也相当于开垦土地一样，是这样的，把我们的一种土地新的新地上的土地开垦完之后，播下菩提心的种子，然后呢，让它就逐渐的去这个生根发芽，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和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修行呢，它也一定的关系，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米拉扎巴来到马尔巴一世面前顶礼后说道：“上师啊，我是来自拉多地方的一个大举人，愿将僧与义三门供养上师，请求上师恩赐衣食与正法，愿我寄生成佛。”他就是见到之后呢，先不认识嘛，他看到一个那个农夫坐在那个垫子上，坐在一个法座上面，他就说，他就当时没有认为他是就马尔巴，他还到处张望。张望就是说他介绍了这个马尔巴在哪里，他就说马尔巴上师说你不要看了我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话赶快顶礼，就让他赶快顶礼。然后顶完礼之后呢，他就给上师就说是那种汇报，他说我是来自拉多地方的就是阿里公堂嘛，就阿里就是说拉多地方一个大罪人，然后我愿把我的僧与义三门供养给上师其他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很穷嘛，他就说僧与义三门供养上师，然后呢请求上师呢赐给我衣食正法衣食也赐给我，然后正法也赐给我，而且要让我一生成佛让我一生成佛，是这样的。那上师要调化他嘛，上师就是说罪孽深重，怪不得我，也不是我让你造罪的，不过你究竟造了什么罪。所以说就是这些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佛菩萨们上师调化弟子的时候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一般的一个人呢，如果是根基不一样那力的话上次可能很热情的招呼来坐下喝酥油茶啊，然后就哪地方来了辛不辛苦啊什么什么，可能就是说很客气那种招呼他。但如果是有些时候像这种上根立志的人，因为他的调伏的方案就是说当他就说已经梦到的时候得到受记的时候已经制定好了怎么样调伏他的一种方案已经制定好了，所以他没有基本上没有对他很客气的一种，你看见面的时候就是说你罪业深重和我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他比你罪业深重好好忏悔啊，你这没事有希望啊，他不会讲这些的。他就罪业深重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是我让你倒罪的，是这样的，相当于你给我倒苦水干什么。他就是说完全一点都不客气这样，因为他对于一些上根立志的人他就是说他能够接受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调化。如果他不是那种根基的人呢，稍微说中了两句话都不说背起包就走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意思你肯定他就不愿意一直了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米拉扎巴尊者他一方面根基很利一方面来讲他对法的渴求特别特别的那种，所以他对法的特别渴求的缘故其他的根本不放在心上了，是这样的。是上次说话重了或者怎么样他根本不放心上，所以我们有时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对某个事情很在乎的时候其他的一些呢就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所以他对这个法特别特别的很非常非常想要得法，而通过法呢，因为他造了罪他怕堕地狱嘛，特别害怕堕恶去堕地狱，他所以说很渴求这个正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到我们造的罪也不少，是这样，但是我们对法的渴求呢的确还是不是那么强烈，是这样，不那么强烈。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什么不强烈呢，其实还是说明我们自己对于业果方面的一种定解还没有产生。如果我们像米拉扎巴尊者一样对业果特别相信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第一个也不敢再继续造了，第二个呢造过的罪一定会特别恐怖，就想就从上师这儿得到这个法之后呢赶快去就是说是实践就闻思修行去调伏我们的相续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的差距和这样一种这个以前祖师们的差距呢也是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看出来之后呢并不是说看出来之后就可以了，反正知道了差距了，其实我们看出来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立下一个誓愿。虽然我们就是说经常在立誓也经常在违背我们的誓言，但是就是说是我们要如果违背了我们要忏悔，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就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就是说做得越来越好。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又不让我造罪的不过你究竟造了什么罪，他就说是你到底造了什么罪呢。于是米拉日巴详详细细的叙述了造罪的经过，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家人怎么样，他的一些伯父怎么样欺负他们家，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去学这个咒术 啊，然后就是啊，就是说杀死了30多个人，啊，又怎么样像冰雹把别人的一些庄稼打啊，就是说完全毁坏了等等，他就把这些呢详详细细的叙述了这些造罪的经过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倒没有杀那么多人呢，也没有把别人的庄稼破坏掉，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罪业，零零散散的罪业加起来的话，可能也是不少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像在米拉德巴尊者，他就是说，就是这个罪业比较重。别的罪业呢，就是我们在传记当中没看出来有多大的罪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两个罪业比较重的。但我们来讲的话，这两个大的罪业倒不一定有，但是别的其他的罪业呢，其实还是很重的，尤其是持续性的造的话，它会很重。然后上师说，不管怎样，供养圣与义很好。那就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能够把圣与义供养给上师，这个是挺好的，是这样的。说上，当然上师在这儿呢也是有开示啊，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对供养圣与义的开示。一般呢，刚刚学习的这些呢，就比较了一种冲动嘛。见到上师的时候叫供养圣与义，是这样的。但是供养圣与义真正的供养的话，这个圣与义就是属于严格来讲，你就把你相当于你把100块钱供养上师，这100块钱就是上师的钱了。你不能说就哪天就把钱再拿回来，然后就说这个方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就我们供养圣与义呢，严格来讲呢，供养完之后应该是上师的圣与义，所以那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说我要用身体来做这个做那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去做，你必须要请示。按理来讲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就看到这些大德们供养圣鱼，哎，觉得这个不错啊，这个挺好啊。像这样的话，有没有也好像供养个圣鱼，我说一下也没什么成本一样的感觉。但这个呢，我情愿供养钱啊，这样的我可以情愿供养别的东西。这个圣鱼一要供养的话，有的时候自己因为自己的分别念太多了啊，分别念很多，自己的很多想法，有的时候呢，如果这样供养圣鱼再不听上师的教言，随随便便再拿回来的话，这个的确有的时候就不合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根基，按照自己的这种实际状况来做这些修行是很好的。这些很多时候这些呢，该不该做呢？该做，但是现在我们到没到时间，这要观察。如果你我们觉得时间到了，信心很稳固了，那可以。那如果信心还不稳固，时间还不到的时候呢，就暂缓缓，啊，暂时缓一下。就是比较大的这些呢，就是说比较究竟了义的这些呢，我们现在做不到。现在做不到的话，暂时缓一下。别的我们能做到的，这个可以慢慢去做。所以这个意思上是，它其实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但就是他说供养圣鱼是很好的，但是呢，他的要求就是说衣食和正法三者不能全部给你。他就是他祈祷的时候要给我赐予衣食和正法。他说衣食和正法三者不能全部给你，要么给你衣食，你去别处求法，或者传授正法，你到别处寻找衣食。二者只能选择其一。那么上师呢也说这个衣食和正法不能都给，是这样。如果要给你衣食的话，可以把衣食给你，给你件衣服，给你一点糌粑酥油，然后你就拿出去走了，正法不能给你。如果要给你正法的话，那么你给你传法的话，你要这个衣食我不能提供，你必须要自己去寻找这个衣食。二者呢只能选择其一，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那种，都是那种，就是说是那种啊，殊胜的正悟的上师调化上根利智者，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现在很多上师呢，他调化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是在一些寺院里面啊，寺院里面就比如说佛学院呢这些，当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的给弟子的创造这些有意识的条件啊，尽量不要为了这些生活费啊这些呢去操心，所以提供啊，就是说主要的生活费。还有正法呢也是经常在传，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衣食正法都在给，都在赐予，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现在也其实也有立根者，对一般的人吧，一般的这种这个一般人的根基呢没那么立，所以让我就让修行人他就说是二者选其一的话，他就会没办法住下去，可能就会他就因为现在的福报也不够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也许就会退失这样的。所以说呢，上师们现在就提供最好的顺缘。啊，最好的顺缘提供给我们，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学习佛法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把最好的所有的学法的顺缘都给我们提供啊，这些就是说教材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光碟也好，或者说是修行的机会也好，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话，都是在就尽量的提供我们最大的方便，是这样，让我们在就是说是压力最小的一种前提之下来学习正法，学习正法。但是这个方面也好。也好好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呢他可以接受，但是呢就是说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他也比较缓慢一点啊，因为毕竟我们还不能够做到那种像米拉德巴尊者啊，像很多那种全职修行人的一样那么高标准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上师调化弟子的时候，他也会更 跟随我们的一种这个情况啊，实际情况做一些不同的调化，制定不同的调化方案，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呢，如果选择我赐给正法，寄生是否能成佛，主要还是依靠你自己的精进与毅力。而且他不前面说了要保证我寄生成佛，让我能够寄生成佛嘛。他说呢，就是说如果即便是选择我传法，寄生他能不能成佛呢，还要看你自己的一种这个精进和毅力。就是说如果你就这个地方呢，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法呢上次给我们传了，但是这个法我们能不能够修相应，我们能不能够依靠这个法修成就，也还要看我们的精进与毅力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教员还是适合我们的。但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从上师这儿已经得到了法了，不管是从这个小乘的啊，从小乘的这些共同的出离心也好，还是说这些啊不共加行也好，还是说大乘的菩提心的教授啊，还是说中观呢、啊、还有光明藏论这些共同密宗啊，还有这些大圆满的这些所有的成佛的法都有，都是圆满的，说哪个层次的法都有的，都是圆齐全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从上师这儿得了法之后呢，能不能够相应，能不能够从这法这里面得到这些法这里面得到这些法义的话，还是要看我们的精进与否，我们修行的毅力啊坚不坚固，这样。所以这个也是精进和毅力，其实也是对我们对这个法能不能修成的两个重要的一种因素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要去反观自己，或者如果有所欠缺的话，还是要努力的让我们具足这个精进的这个条件和这个毅力。因为有毅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三天的热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很热情，时间长之后慢慢就懒散下来了。所以如果这样学的话，如果这样修的话，想要很快的去调伏自心呢，还有困难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持续性的精进啊，持续性的精进，这个毅力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不单单是修佛法吧，其实我们在世间当中要生活下去，要生存下去，其实也是需要这个精进与毅力的。只不过它的一种精进，它是属于一种世间的精进，属于一种邪精进啊。他这个毅力呢，你还是要坚持，就是工作也好啊，你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也好，其实你没有这个毅力也不行，你搞几天不想搞了，像这样的话你肯定也是不行的。即便是要当搬运工，你搬砖的话，你还是要有毅力才行，还要经济和毅力，你才能够挣到钱，才能够真正的养活自己。所以说世间当中也是一样的，缺少了这个毅力也不行。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呢，就是一样啊，如果没有精进啊，没有毅力的，想要就是说是很快的很容易的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又想就是说轻松是吧，又想就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可能还有困难的，尤其是对修学佛法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精进和毅力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就大致上是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一堂课当中能够知道，能够记住一两个概念，能够对我们的修行有点帮助，那也算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其实里面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依靠这个自己的精进和毅力，如果有精进和毅力可以一生成佛，如果没有这些欠缺的，那虽然法是成佛的法，但是你修行的人你这个没有做到这个的话，那么这个成佛的法对你来讲也成不了佛。而米拉日巴尊者说，我前来依止上师的目的就是求法，一是可以去别处寻找。他就说我来依止上师的目的呢就是求法的，一时呢是可以到其他地方寻找的啊，这样的。他就选择了就是这个上师给自己这个就是说传法这样的。其实呢虽然就是说上师同意给他传只是说原则性的同意给他传。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在这个就是说从求上师或者上师答应给他传法到实际传法的这个过程，他其实也就是这个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的两大部分之一了，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前面我们不算的，在家的不是在家的，就是他以前他在世间造罪业这方面痛苦，这个不讲。他就是说从他的对佛法方面的一种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从上师答应他就是给他传法到求到正法这个之间是很大一块，因为很大一部分的苦行都是在这儿完成的。还有一部分苦行就是在求到法去修行到他证悟弘法利生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就是说过程当中缺一少时的苦行也是很多的，那个也是一个大块，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后面的弘法利生当然也是但是我们就是说主要的弘法利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自在的很自在的，他当然就是说已经证悟之后的一种显现自在的功德。但是呢就这两大块对我们这些凡夫人讲，我们也是求法，然后就是说或者说怎么样，这过程当中的文思修行还就是说求完之后修行的方式得了法之后怎么样去修行，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引导的意义是很大的。 于是他在上师那里住了几天后，就到楞严一带化缘去了，结果得到了21藏斗青稞。他用其中的14藏斗青稞兑换了一口四角铜锅，剩余的7藏斗青稞装入口袋里，然后带上铜锅等回到上师面前供养。就说他自己就说是上次同意之后呢，也没说同意之后马上就传法了。他首先呢就说是这个苗子巴尊首先解决自己的一住处嘛，上次给他提供了，是这样的，提供了一间房子。然后就是说首先他要解决自己的一些这个衣食，所以他首先去化缘，他因为也是什么都没有，他只有去化缘，在南岩一带去化缘。结果呢就是化缘呢得到了21藏斗青稞，大隐上师的讲记的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大概呢就是80多斤啊，是这样，他80多斤。这个下面的注释80多斤，但是我觉得可能80多斤有点少，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我也不知道21藏斗到底是多少，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的话，21藏斗相当于21升啊，相当于21升，一升的话当时可能他算的方法，有些算法是2斤一升，有些算法是4斤一升，他按照4斤一升的就80多斤，但80多斤我觉得有点少。为什么有点少呢？下面我看一下这个情况。他首先用14藏斗啊青稞，也就是用50多斤啊，青稞呢就兑换了一口四角铜锅，其实这个铜锅是一个灯，啊，就是一个铜锅这个四角的一个油灯，是这样的，啊，就买了换了一口这个铜锅，然后剩余的七藏斗啊青稞呢，就是说剩余七藏斗有20多斤，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装入口袋里，然后带上铜锅等回到上师面前供养，然后就把这些呢带回来供养上师。米拉日巴将青稞堆进上师房里，并放在地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是这样的。但我为什么这样想80多斤少了，是因为就是说从其他传记当中讲，他就是他把东西放下了，他很累，背着很大一袋东西回来，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就是说放在地上的时候整个房间都震动，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你看这里面把整个房间几乎堆满了20多斤青稞，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20多斤青稞再加上一口灯一个灯，它不会有多大，是这样的。那上次的房子要多小啊，那应该不会太小吧。而且这些东西放在地上也不可能整个房间都在动，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呢，因为它50多斤已经换成灯了嘛，然后剩下的七藏斗呢，就如果是就说是这个就是七升的话，一升四斤的话20多斤 ,28 斤，是这样。28斤的话其实没多少，就是现在一个小口袋这么点点。所以可能是算法，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算，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很大。当时我在看传记的时候，好像感觉背着很大一个口袋一样的一种，哈，就说是很辛苦，而且放下来的时候呢，是整个房间的震动那种。然后呢，就是说是可能不知道怎么算的，这个藏斗我不知道，查了一些资料也查不到。上师站起来骂道：“你这个小伙子好大的力气啊！你想用手力压死我们这些人呀？赶快把青稞给我拿出去。”边说边用脚踢他，然后上师呢就说是这个显现很生气啊，显现上师老人家的一种这个脾气也比较大，是这样的。他就说你这个小伙子很大这么大的力气啊，你想要说用你的手力把我们压死，好像是不是要把房子震垮，然后要把我们这些人压死呢，是怎么样？赶快把这个青稞又拿出去。边说边用脚踢他，必须将这些青稞弄到外面去。最后米拉日巴尊者只供养了那口空空的铜锅。那么当时呢传记当中讲了，米拉日巴当时想这个上师的脾气很大，那以后要注意，是这样的。他没有升起什么邪见啊，没有升起什么样的想法，他就说这个现在这个上师脾气很大，比较暴躁，以后的话就说自己要小心一点，只是提醒自己而已，别的想法都没有。那个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一个铜锅就供养了，还是比较新的啊，传记里面说。当时呢就是他拿到之后呢，就是马巴尊拿到之后呢，就是好像并不入定一样的那种，拿到之后并不入定，观察他就觉得这个缘起特别好他就说供养这个什么，供养就是说是这个那巴尊者，他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缘起很好，缘起很好。然后他就进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锅呢拿到里面的佛堂，然后一边拿进去一边用那个什么一个棍子敲这个，发出叮叮叮当当的声音。然后拿进去之后呢，你开始把里面装满这些油啊，然后就插上灯芯，就把这个点起来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后面他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敲这个声音呢，是为了他以后的名声特别大。等完了名声大的话，就比如现在他老人家的名声也很大，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名声很大，利益众生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供养空锅的原因，他供养一个空的一种这个容器，所以说这个元气这个方面的元气不太好。像这样的话，他就预示着什么？预示他自己在 修法过程当中会非常贫穷啊。的确后面那话讲他就找不到，经常找不到吃的，是这样，最后只有用这些荨麻，用这些来充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元气就是不好啊。后来呢，就为了让他后半生，然后就说受用比较多，他就把他装满了这些油，然后把它点好，然后让他这些智慧能够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些也是这样说法的，那供养上师东西的时候，这些呢要不能供养空的碗啊，空的这些东西啊，然后供养的话里面装一些这些，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供养上师的时候，碗里面要装一些食物啊，装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拿去供养的。就现在很多修行人对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一次上师说许多就说是这个上师说许多来自卫藏对我有信心的弟子啊，经常遭到雅卓达隆巴及浪巴地区人们的殴打，以致不能顺利前来供养饮食。而安吉到那两处降一次冰雹，这也是修法，如果有效我会传你窍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以求法，上次就刚开始没有传，他说如果要求法的话也替我做件事情啊。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是我有很多从卫藏就是现在拉萨那一带卫藏嘛，他从那个就卫藏过来对我很有信心的弟子要来拜见我求法，然后供养饮食啊等等。他就说是在路上呢经常遇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雅隆达隆巴还浪巴地区什么的殴打，然后就说是一次不能够顺利来供养我这个饮食，所以你应该对那个两个地方呢降一次冰雹啊，就降一次冰雹，这个惩罚他们一下，这个也是修法，如果有效果呢我会传你窍诀，是这样的。就像这样他就让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给这两个地方降冰雹。所以说呢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般如果说是这个静观啊，清净观如果信心不够的话，他就会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嘛，如果一般的人他就想啊，这个据说是一个大德，一个菩提心或者一个正悟的人，好像看起来的话对自己很重视，对别人的一些好像不重视，而且为了自己的一些供养，得到供养，为了他自己的施主得到这个让自己的弟子去降冰雹，然后就这样的话好像觉得很容易生起这种邪见啊。但是米达班顿没有，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马班顿说这个也是一种修法，的确呢后面我们看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修法，一个方面就是说是一种依教奉行嘛，啊，上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依教奉行。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依教奉行危险性也大，危险性大的原因呢主要是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正悟的上师的话，如果依教奉行有的时候像让你做这些事情的话就很危险，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找到了一种正悟的上师，而且弟子的根基也很利的话，那么不管是就是说显现上了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都变成修法，都是一种依教奉行，因为打破自己的一种这个很多分别念，觉得哦这个该做啊那个不该做啊，对上师的一种质疑啊，这种怀疑质疑其实就是一种分别念啊，一种染污的心，这种染污的心呢会障碍自己和亲近法界之间的一种这个关系，这样的。但是他就如果没有的话就完完全全的不产生这种分别，他没有产生分别的话就是说这个障碍就没有升起，他相当于就和上师的一种这个和上师的一种实相就相应的，和上师的一种意趣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如果是一个证悟者的话，这种方式方法，而且一个证悟者他有这种把握，他有这种能力，而弟子来讲的话就如果像米达扎巴尊者那样一种弟子，像马尔巴尊者一样那样一种上师，那就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说这个上师也不是马尔巴那样的，弟子呢我们也不是米达扎巴那样的，然后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就太可笑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定危险性。如果对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按照这个法义慢慢去调伏了，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是一种修法，如果有效呢会传给你窍诀，其实这个也是对他的一种折磨，刚开始就开始就是说折磨他了。折磨他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大德讲的话，其实呢就是说弟子一直上师调伏弟子就是折磨，就是一个折磨的过程，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折磨呢？因为就是我们作为弟子来讲呢，轮回的习气太深厚了，折磨的不是我们说他就是世界上那种折磨，折磨的是我们的我执，对我们就是说我执啊这方面的话他要让我们难受啊折磨，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他是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保护自己，然后让我快乐，保护自己啊，很多很多这方面我的思想，说这种如果有我所的这种思想的话，它就自动的相应于轮回了。所以它就丧失它有这种方便，让你的这种我执呢，打击你的我执，那把你的这些很多的一种观念呢、执着啊，一次一次的打破之后呢，就慢慢慢慢你的相续就调伏之后就可以相应有究竟的思想，它是这样一种情况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开始调伏它了。 于是米拉日巴到米拉日巴到那两个地方降了冰雹，回来后请求上师赐予窍诀。他对那个地方降了冰雹，降了冰雹之后也有卓有成效。像这样的话，就回来之后呢，就说已经就说是那种完成了，请上师传法传窍诀这样的。上师说：“你降了三粒冰雹啊，降了三粒就是很少的事，相当于没有一样。你降了一点点三粒冰雹，就像得到我辛辛苦苦从印度求来的法。如果真想要如果真想要得法，南岩拉卡瓦地区的人们经常殴打我那些来自涅洛若的弟子们，并且对我也是非常轻蔑。你去那里诅咒他们，如果咒术灵验逐渐成效，那么我就把大智者拉尔巴一生一世成佛的窍诀传授给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降了冰雹，他就说不算啊，这个太少了。然后呢，就是如果你想得法的话，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做点什么事情呢？你不是擅长咒力吗？像在你擅长咒力，擅长咒力的话，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拉卡瓦地方呢，对我从涅洛来的弟子们经常呢就是说殴打，然后呢对我也是看不起，很轻蔑。然后你去那个地方就诅咒他们。如果说是咒术灵验的话然后就是逐渐成效的话，那我就把这个。就是说大智者那拉巴一生一世成佛的窍诀就传授给你，让他去这个就是放咒术。在那一处咒力同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回来后他又向上师求法。那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念咒之后呢，修咒力之后呢，他也达到预期效果，就让这个当地的人发生内乱。发生内乱的话也是就说是互相残杀，也是死了不少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份看起来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好像就是说没有菩提心的让他们自相残杀的那种。但是如果说是那种正悟者他的一种方便善巧的话，他后面就是说也是传记当中也有很多他们的一种这个大悲方便呢，就把这些就是通过咒力啊或者杀死的这些动物啊友情啊，通过他们的大悲心摄持之后呢，就是说以后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这些米拉日巴尊者他们的眷属，会用正法去扰于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结这个缘的话他也不会成为一种直接的调化。所以说表面的这个情况和实际的一种通过善巧方便智慧大悲他们的一种这个做的事情呢，我们从表面上，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很有浅非常有限很浅薄的缘故，我们根本不知道圣者们的意趣利益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也深入不了，我们的慈悲心也没办法达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深刻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是不行的。回来之后呢，就是说是又向上师求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显现上面就是这个上师呢，他是利用了这个他弟子的特长。他弟子的特长什么呢？他弟子的特长就是一个是放冰雹术，他是修成就了的；第二就是咒术，他也是成就了的，是这样。他一造罪也是通过这个造了罪，所以上师呢就好像显现上面的就是说利用弟子的特长给我做事情，就好像有些事呢，现在就上师让你会什么，你懂什么我懂什么电器我懂，好你哪地方你发心，那地方你做事情，好像跟上师做这个事那个事情，好像这地方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懂这些道理的话，我们就会想这个上师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些好像特长利用这些呢给他自己办事情如果就是说他是如果是一个凡夫上师的倒有可能，但如果是一个圣者的话，他绝对不可能。他是用我们自己的特长，我们来集资进账。以前我们用这些特长造了不少罪，就像米拉日巴尊者讲，你以前用这个特长造了这个罪业，现在再用这个特长来做一个调伏你的方便，清理你的罪障，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我们用我们自己以前的学习的知识特长也造了不少罪业，现在呢也可以用这个特长呢来清净自己的罪业，来圆满资粮，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如果就是说有信心的人，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没有信心的人的思维方式呢，有些时候呢还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如果有智慧的话，他就可以从就是说是善妙的地方去理解上师的意趣；如果没有善根的这些呢，他就可能是经常性的生邪见。但是米拉日巴尊者没有生起邪见。上师冷笑道：“嘿嘿，你想要我不惜生命求得的那些还带有空行温热气息的窍诀，作为你造罪业的赏赐品吗？”上师就冷笑两声。冷笑两声之后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这个法你知不知道呢？是第一是我不惜生命，花了所有的把家产变卖成黄金，因为就是说是与印度求法，他也需要给这个上师们班智达供养这些黄金嘛，那个也是对法的一种这个恭敬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带大量的货币肯定也不行，因为就是说你可能西藏的货币和那种这个印度的货币可能也没办法，当时可能也不是一样的，还有其他东西呢可能也是不好带，黄金好带，他就把家产变卖成黄金， 然后那地方就去供养，供养了很多黄金。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惜生命，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西藏走路到印度求法，他也不像现在你坐个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像这样的话要走路，而且路上的很多猛兽啊、毒蛇啊、强盗啊，这些就是说这个路也没有路，很多就是桥上河上面也没有桥，所以很多很多不可思议、想不到的这些、想不到的这些很多的痛苦，是这样很多的艰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朝拜的时候，印度朝圣的时候啊，在汽车上就想以前那些大德们他们来求法，从这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就西藏啊，或者从汉地，你看以前的一些玄奘法师啊，就说这个法显顿师啊，他们也是从中国走路过去，然后从汉地走过去，有些呢是从这个藏地走过去。像这样的话就这些路那么远，有些时候就我们感觉很远很远，但是他们就说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走过来之后呢，就然后就说求法，求法之后通达之后再回去弘法啊、翻译啊、利益众生啊等等。有的时候去一下之后体会一下，就觉得哎，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从西藏要到印度的话，也是中间要，它有些时候呢，印度很热嘛，西藏很冷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去了之后呢，气候不适应，然后又说也容易得了一种热病啊、得了一种这个热病特有的一种病，然后也很容易死去的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不惜生命啊，就求得了法，而且带有空行温热气息，温热气息就是说还很新鲜的意思，就刚刚就是说得的不久的那种。加持也还没有消散，就是还是热的，相当于这个馒头还是热的。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时间还不长，如果就说是凉的话，就不知道时间多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加持力还很猛烈的时候，如果它的时间长的话，慢慢中间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或事业的人呢、也许对这个法的加持力会有些时候通过其他因缘会有一些损害，但是这个还是温热的，就相当于就是它的力量还很大，还是加持力很强盛的这个时间段。你像要就是说用这个就是说这些法作为你造罪业的赏赐品嘛，啊，开玩笑还勉强可以的，哎，这实在太可笑了，这样。他说这个是开玩笑还勉强可以的，如果不是我而换了另一个人的话，有可能杀了你啊。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如果不是我的话，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有可能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放咒杀了这么多人，有可能把你杀死，这样的。现在你自己去赔偿雅卓地区人们的庄稼，使拉卡瓦所有人起死回生。假设能做到这一点，我就给你传给你窍诀，否则不要来我这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明明是显然上上师老人家让他去的，让他去就是说是这个放咒啊，让他去下冰雹啊。然后做完之后呢，就是说你现在你去赔，你自己把别人的庄稼赔好，那杀死的人你自己让他起死回生。这个如果你做到，我就给你传法；否则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再来了，相当于这样的。受到上师这样的呵责，他伤心到极点，几乎万念俱灰，哭了很长时间。所以说就我们在传记当中永远都是看到他灰心的，就很伤心很灰心，永远看不到他生邪见的这种，他没有生起邪见，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那种善根立志者的一种这个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善根立志，是这样的，那么是我们是不是善根立志的，也看这种我们的心态就很清楚。所以说当然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经常性的生邪见，但是我们也不用过度的伤心吧，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生了邪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忏悔，然后呢尽量的多闻思，不要让自己生邪见。如果我们的福智智慧逐渐增上之后呢，我们生邪见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狠狠的骂他一顿，让他非常的伤心。其实让他很伤心呢，这个就是在清净他的罪业，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他罪业就清净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的威猛的调伏，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我们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或有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认真的去做的话，经常有的时候也会上师呢也会就说是呵斥啊，有的时候也会骂啊，或者不满意啊，所以做一个一般的凡夫人来讲，就会觉得很委屈，很委屈，是这样的。像在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或者这个你让我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永远不要去讲啊，想讲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可讲，调化你的我执没有道理，给你讲道理你的我执就增长了，是这样的。你觉得我有理啊，你不能这么这样，你经常性这样的话，你的我执怎么调伏呢？你怎么样就是说是法入于你的心呢？所以这些情况不是说世间法你可以讲道理啊，就是说我做错了你可以批评我啊，我这个事情我是没做错了，你就不能批评是如何如何。这样的话你如果是在办四件事情，你讲道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自认为你是就作为上师的一个弟子，这样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不是按照世间的这种做法的，他的确是调伏，就是调伏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啊，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有这样一种能力，他有一种功德，就是调伏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舒服，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都让我们舒服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调伏的这种时间也会延长。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就和世间法不一样。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话，我们也容易不知道道理，也容易在这儿就是很轻松，又生一个邪见。但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原理上我们应该知道，其实这个就是调伏，调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让我们从轮回到涅槃，从凡夫到圣者的话，至少要脱几层皮啊，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的，没办法，你轻轻松松的就在很舒服的状态当中，你就成就了，就成佛了，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如果我们真正的下决心要修解脱道的话，还是应该有那种心理准备，啊，应该有受苦的心理准备，是这样。但这种苦和轮回的苦无法比，这种苦和地狱的苦无法比，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而且这种苦呢，它也是上次在调化的时候，它也是有很多加持啊方面，而且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它的一种时间呢也是有限的。它力度也有限，它的一种痛苦的强度比不上地狱的强度，是这样。即便我们把前面的那罗巴尊者的那些痛苦，那个苦心拿过来比，是吧？和这样一种世间上的那些就是说这些旁生啊和恶鬼、地狱来比，那根本没法比。他即便是那么就是说是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和那种的强度和那种痛苦三个去的那种强度还是没法比的，而且它的一种时间也是短的。他也不会就是说像地狱的痛苦一动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讲的话就是说复活地狱就是热地狱低的地狱复活地狱动不动就是900万年，好吗？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就是最轻的啊，最轻的就是900万年，然后往下就递增就好了，几何数字的方式就递增。这个方面呢只要一下就动不动就这么长时间，那就是说是它的强度也是那样的，它的时间也是那样的，而且没有意义的。你受了之后以后还要受的，是这样的。那么这种痛苦呢，像这样你受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受，而且通过这样来积累资粮调伏自心，那个你能够调伏什么自心呢？那就是你造了罪业去消你的罪业而已，消完罪业之后呢，对你的一种种子那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动摇。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复的去对比，对比之后呢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比较客观的比较清晰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到底应该做什么。而且就修行过程当中这个痛苦呢，了知完之后应该忍受的，不管再怎么样，它的的确确呢这个是有意义，而且是它的一种痛苦是有期限的，不是说是没有边际。其实我们以前再来讲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受地狱的痛苦，是这样的。每一次就是说我们受很大的痛苦一起来就忘了，也就是说一只要从地狱出来就晚上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又开始又重新造罪。那变成一个狱卒的熟悉人又来了啊，你又回来，刚出去不久又下来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狱卒他们来了就换，你的又回来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危险，所以这种痛苦是反复受，没有意义的。但这个违法苦行呢，就是为了正法的苦行呢，这个的确有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那种违法苦行的时候了。以前呢是为了这种没有意义的一种轮回的事情受苦行。那现在呢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不然他是自己觉悟，而且能够帮助众人觉悟。说这方面的痛苦呢应该欢欢喜喜的去接受。啊，应该按理来讲应该欢欢喜喜的就是才对，是这样的。说这个事情让他就是痛苦。第二天早晨上师来安慰他说，昨晚我对你训斥的太重了，你别不高兴，慢慢来，不要着急，我会传给你窍诀。上次安慰他，就昨天呢，我给你训斥的有点严重，有点太重了，所以不要不高兴，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慢慢来，不要着急，也是一个窍诀，不是说真正的那种敷衍的话啊。的确就是说，有些时候他就需要慢慢来，你着急太急躁了，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做的，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米拉兹巴尊者就想很快就把法求到。他的师母呢也是就想很快赶快把帮助他把法求到，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快是不行的，你必须要经过这些该经过的事情，经过完了你的罪障清净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因缘成熟之后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所以我们有些事也是一样的，能不能跳过去啊，能不能这个家庭不学啊，能不能就请上次写个条子我就直接听灭法了呀，这个就有的事也许可以，但是就是有什么作用到底大不大不好说。因为有些时候呢前面的一些准备工作它必定是要需要花时间来做的，而且必须的确是要慢慢来，因为只有慢慢来你的准备工作才做得细致啊，才就是说做得好做得扎实。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很快当中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做得那么细致。所以的的确确有些时候就我们是修行啊，调伏烦恼啊，有些时候上次给我们说慢慢来啊，我们有时候对道友劝也是慢慢来，是这样。慢慢来的的确确的不是敷衍，他的确有的时候的确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调化我们的心，不要着急，我一定会给你传窍诀的。 就是说，就这个方面来讲，从后面的一种结果看起来，的确给他传了。我们作为看传记的人，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假如说我当时在上司旁边的话，我作为一个清静观差的人，我就觉得上司是不是在敷衍他？一定会给你传的，会给你传的。哎，我们就觉得到底会不会传呢？经常性这样都说会传的，最后每一次都不传，然后想随便找个借口。随便找一个什么，反正你啥都是你说了算，反正就是随便找一句话，就这次就算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假如我在旁边的话，有可能生起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后面我们看到的时候，的确没有一个是每一句话每一个说的事情后面全部兑现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应该有那种有那种这个什么信心啊，或者应该有那种毅力。你是一个勤于做事的人，你帮我儿子达马多德建造一座房子，竣工之后我不但传你窍诀，还将为你准备衣食。那么就是说是他说是你是一个勤于做事的人，你很能干，就是这样的。很能干的话，你帮我儿子达马多德呢修建一座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竣工修完之后呢，不但给你传法，而且给你提供就说这个衣食。刚开始他去求的时候，不是说给我提供衣食和传法吗？他说是你这个修完之后呢，法也给你传啊，衣食也给你提供啊，全部都满足你的要求。米拉日巴说，在这期间如果我没有得到法而死去了怎么办呢？因为他很恐怖，很恐怖什么？很恐怖这个死后多恶趣嘛，因为他造了很重的业。他非常恐怖，死了之后堕去。他如果我在修房子过程当中我死去了，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业力成熟了，业力成熟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中间死了怎么办？没得了法。上次说我可以保证这期间你不会死，他这个我可以保证你这个期间是肯定不会死的。对法也不能太夸张，据说你是一个十分精进的人，如果能够下苦功夫修我的窍诀，或许寄生也能成佛。他说对法呢也不能太夸张了，是这样的。因为前面是不是那位大圆满的上师的对他的法呢，就说的那种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叫具有这个具有根基的人不修也可以成佛。这个马尔巴尊的说呢，对法呢也不能太夸张，是这样的。那么我的法呢很好，那么据说你是一个很精进的人，如果你能够下功夫修我的法的话，或许可以寄生成佛，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或许能够寄生成佛，就给他呢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教诲。这样谆谆教诲一番以后，让米拉日巴在东山建一座圆形房屋，在西山建一座半圆形房屋，与北山建一座三角形房屋。他就说是这个说完之后呢，就让他修房子。修房子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先呢，首先呢是在这个东山呢修一个圆形的，西山呢修一个半圆形的，北山呢修一个三角形。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方位和这一种形状呢，和佛法当中的一种这个西真怀珠的这种形状是相似的，是这样的。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就是说是清净罪业啊，或者说以后的事业啊，四种事业都能够圆满嘛，是这样的。这个圆形呢，主要是这个西业的；半圆形呢，主要是怀业的；三角形主要是珠业的，是这样的。然后后面最后一个修的是这个方的啊，相当于是真业的那种形状的。那么就是当所有的房屋仅建到一半的时候，上师又来喝责，命令他全部拆毁，并将土石放回原处。米拉日巴尊者就开始修啊，就是这个很远的地方，就是说背土啊，背石头啊，把它运到这个山上去修，是这样的。然后修了一半之后呢，上师来看一下之后，就说谁让你在这修房子？啊，他说你不是你让我修的吗？我啥时候让你修的？拆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反正就是修了半的时候让他拆掉了。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换一个借口，啊，最后就说我喝醉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个事情。像最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用这样修了又拆，修了又拆。像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反正就是依教奉行。上次你让我拆我就拆，是这样让我修我就修。像这样的话也没有，的的确确的有的时候是非常感人的。感人的话不是说其他方面，就是他那种信心的的确确就是说。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反观自己的时候的确是很差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次来贺者呢命令他全部拆毁，并将土石放回原处。不是说拆了，拆之后把哪个地方背的石头把它背到原处，你把它就是背到原处，然后就像这样全部就返回原处，这样的。在背运这些土石的过程中，米拉日巴后背生了一个疮，他想如果请上师过目是有挨骂， 假设请师母看又会说在夸功，所以没有给他们看，只好独自哭泣。那么在这个干活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后背呢首先生了一个疮，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想了，如果请上司看呢，他反正就请上司看也不会说什么，肯定是挨骂，是这样的。如果是请师母看呢，师母倒会同情的，但是好像觉得就在师母面前在夸功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也不合适，所以说他就没有给这个师父师母看，只好独自的哭泣，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米达斯巴尊者他其实是意志力很坚强的、很坚固的一个人士。他哭泣不是其他原因，他主要就是得不到法，是这样。他不是说我太累了哭啊，然后怎么样啊，就是说很辛苦，他没有这样的。他主要是就是得不到法，这个很灰心，或者觉得就是说这种方面很难过。随后他招呼道友去祈求传法，师母也请求上师赐法与他。然后这个时候他请道友们去给上师求情，能不能给米拉兹巴呢？就是当时他还不叫米拉兹巴，当时他叫大力，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叫土琴嘛，大力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请他这个大力名字也是他师父给他起的，啊，就说好像这些那种什么呢？就说那种背很多东西力气很大，而且他的咒力很强大，所以给他取名字叫做土琴，叫大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的话，他招呼道友去祈求传法。然后呢，就是说师母呢也是帮他就是说请求。你看这个咱们的大力啊，就是说干了这么多活儿，还没有得到这种这个法，能不能给他传个法呀？什么什么的，是这样的。上师对师母说：“你去准备一些丰盛的饮食，然后带他到我这里来。好像就觉得就是同意了一样啊。你准备一些丰盛的饮食，然后去把他带过来。米拉兹巴来了以后，上师念完皈依的传承。”传完皈依戒以后，对他说，传了法了，的确给他传了法，但是传了法呢是相对来讲，就说是那种这个共同的法要，就是给他念皈依，然后给他传皈依戒，以后呢对他说，这些都是共同之法，如果想要不共密宗窍诀，也需要按照这样去做。那么如果你想要得到一生成佛的一种不共的密宗窍诀的话，应该这样做。随即又简略地讲述了那罗巴传记中苦行的情况，就前面我们学到了一个十二大苦行、十二小苦行这样的。接着问到：“你能够这样苦行吗？”看来很困难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了就得这个法，像这样的话，这些苦行能不能做到呢？看起来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听到这些，米拉兹巴升起了强烈的信心，泪流满面，并且立下了谨遵师命的坚定誓言。这样的，所以说他听完之后升起了很强烈的信心，他就觉得就是应该这样，为了求法的话应该这样的。他是就说泪流满面而且呢就是说立下了这个谨遵师命，就不管上师吩咐什么都是遵照上师的一种这个命令去做，立下了这个谨遵师命的坚定誓言。几天过后，上师出去又将他带到西南方向一处险要位置，说：“你在这里建造一幢灰白色四方形的9层楼，加上宝顶共10层，建好后不会再让你拆毁，并且传给你窍诀。你一心修持时，我将为你准备修行的口粮。”他就说几天之后呢，上次把他带到一个很险要的地方，西南方向，就说一个很险要的位置。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修一个灰白色的四方形的一种这个9层楼，加上宝顶共10层，这个不会让你拆了。然后就是说是修完之后呢，就是说是给你传窍诀。”然后如果你以后修行的时候，我给你准备口粮，这样的。当他在打地基的时候，上师的三大义指三大义指就是上师有三个就是说是这个心指上师的三大心指呢，就是游戏过程当中他们滚来了一块大石头，他也就顺势用来去地基。他们三个呢就是说比力气做游戏，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搬了一个很大的石头，这样的。然后他搬了之后呢，就顺便就把它用来砌地基了，对吧？就打地基的时候把它砌在地基上面。2层楼刚刚修好，上师来看，指着那一块基石问道：“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这样的。然后上师在视察工地，视察工地的时候东看西看，也看到就是说看到这个石头了，是这样的。像他看到石头说：“这个石头是哪里来的？”是这样的。那么他讲述的缘由说是你的三大义子，他们就说是做游戏比砌的时候呢就运过来的。上师说：“我的那几位弟子是修深远次第的瑜伽士，他们岂能做你的奴仆？快取出那块石头送回原处。”他就我的这个弟子，我的这几位弟子，他是修这个深远次第的相当于是修高级修教法的一种这个瑜伽士。 就是你不能够意识他们啊，他们不能做你的奴仆，所以应该把这个石头取出来送回原处去啊，从哪里取的就送回原处。现在他说你不是说不拆了吗？他说我没让你拆啊，我把石头取出来，是这样的。那怎么可能？他打地基的时候就是去的石头，他已经修到二楼了，你怎么样把它取出来了？只有把它拆掉了，是这样的。拆掉之后又把这个石头，把石头取出来，又把它送回原处，是这样的。他又从房顶开始拆掉，取出来块石头送回原处。上司又说你自己再搬回来放上吧。上司刚刚就送回原处的时候，上司说你把它再拿回来。他说也不是不要吗？他说我不是不要。他就说是需要你自己去拿，是你自己去搬那个石头，要还是要要的，这个石头这么好，要还是要要，所以像但是呢你不能让别人干，你必须要你自己干，是这个意思。像在那就说这个石头好像还在，他们说有上次以前讲的时候好像也讲了很多之前，上次这个石头 还在那个地方还放着，叫地基石，最终还在那儿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把它搬回来再放上嘛，他又搬来如前一样放好，继续建造。他又很听话，反正就是上次讲的时候，他就回去。他以前是三个人搬，三个人就说是把他弄上来，现在一个人搬，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时间。他有地方说他搬石头的地方呢，几里远的路。他不是说你旁边挖之后就在取这石头，他在就是说是几里远的地方山脚下把这个石头搬上去。搬上去然后再开始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想而知，这个的确是就是花很多的一种精力时间去天天就这样干活，这样的。所以又搬来如前一样放好，继续建造。当第七层楼建起时，他的腰部又生了一个疮，那个时候呢腰部生了一个疮，这样的。上司又来对他说，你暂时把这个工程放下来，在下面修一座带有十二根柱子的内殿。他就说你这个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就上次说你这个工程十层楼这个先放下来，然后在下面呢，就是说修一个内殿，有十二根柱子的一个内殿，先修这个。他又开始修建，当这一建筑竣工时，脊背上又生了一个疮，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他自己就是说这个竣工的时候啊，这个内殿修完之后呢，他就是说是那种脊背上又生了一个，总共呢，他就是腰上、背上啊、脊柱上总共又生了三个疮，这样的。后面就腐烂了嘛，这个整个就是肉又烂掉了。当时藏戎地方的梅敦春波来求圣乐金刚的灌顶，多乐地方的切端旺各求密集金刚的灌顶，这两个灌顶都是很大的灌顶，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圣乐金刚的，一个是密集金刚的。现在新派的很多这些修法当中主要的所修的也是就是喜金刚圣乐金刚、喜金刚还有这些密集金刚啊，有些大威的金刚等等。他们两人，他们二人来时，因为建房这事情马上就要完成了，所以米达日巴就跑去，希望能得到灌顶。因为他们正在求法嘛，就是得灌顶嘛。得灌顶的是米达，因为他自己修建的房子就已经修了七层了。如果假如说不是修那个的话，不是修那个，就说那个十二根柱子的内殿的话，可能已经修到八九层了，或者马上要封顶那种了。他就觉得呢，就说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工程马上要完工了，应该可以得灌顶吧？是这样的，他希望得到灌顶。他坐在灌顶行列中，结果又遭到上司的责骂和痛打，并被从灌顶行列中赶了出来。上次看到坐在这儿，他说：“你这房子修好没有？”他说：“房子快修好了。”那就房子修不好了，没修好之前不能得灌顶。然后对他骂，骂了之后又开始打他，然后就说是把他从灌顶行列当中拖出来，就把他赶出去了，是这样的。很多道友当中把你赶出去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呢可能也是受不了的，一般人他都有那种所谓的自尊嘛，所以他就说方方面面给他苦刑，就让他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些苦刑呢，就是来折磨他，让他消消很多很多的一种罪业。当时米拉日巴整个背上也是伤痕累累，三个窗口流出脓血，疼痛难忍，于是他仍然背上土气继续修建房子，这样的。然后他就说是这个三个他的整个背上呢伤痕累累，三个伤口当中呢流出脓血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上司知道了，知道之后呢也给他缝了很多的一种口袋吧，缝了很多口袋。他说已经烂了，这个口袋有啥用呢？他说这些口袋呢可以防止土进去，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而且可以把土装在这个口袋里运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他这种调幅不是常规的调幅方法。像他本来是给你干活的，然后受了这么多的伤啊，这个时候呢你应该休假啊，然后看医生啊，这个是没有，还是给他缝一个特制的衣服，相当于 缝个特制的衣服，他说已经伤口烂了，这个有啥用呢？他说这个为了防止泥土进去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而且这个口袋可以装土啊，可以装土，你背土方便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的，就是说让他继续修不要停，虽然就是已经这样了还是让他不要停，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的慈悲啊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就是很残忍的，的确确确，但是呢他是一种大慈悲心，他没有就是通过了一种就是说很就心软的方式，心软的方式有的时候也很难调伏那种善根励志的人，因为他的承受力的确是很大的，如果用非常规的方式调伏的话也很快就可以清净他的罪业，这样。但一般的人呢受不了这些，一般的人可能就是说很快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就没办法就说是闻法啊修行啊。那么作为佛菩萨这些来讲呢，他是不愿意这些弟子或者这些众生呢啊就是说是退失正法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法上面受损失，这个是不愿意的，所以说他针对不同的这种根基呢做不同的调伏。又有一次戎帝的厄敦丘多来求洗金刚的灌顶，当时后来米拉扎巴尊者他主要的本尊也是洗金刚，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来求洗金刚的灌顶。当时师母将私房财产一颗大松石松耳石给了他，让他作为灌顶贡品。那么又有一次呢，就是说这个马尔巴尊者另外一个大弟子呢，就是说是仁敦丘多也来求洗金刚，他因为不是没有贡品嘛，他的上师的规矩就是说你没有贡品是不给灌顶的，你必须要有供养，没有供养是不给灌顶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到了这次应该做一个准备，那么他自己没有钱，房子也没修好，其他的也没有钱，怎么这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师母帮他，他师母他自己有一个一块松耳石很大的，这个是相当于就是说以前呢在传记当中讲的话，以前就是说是他嫁给这个马尔巴尊者的时候，他的父母这个师母的父母也知道马尔巴尊者的脾气很暴躁，怕如果以后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留了一点这个松耳石呢，以后如果说是有情况的时候，他又用这个来应急的，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是他属于他自己的财产，显现上是他自己的财产，但是马尔巴尊者还是有说辞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把他给他之后呢作为就贡品，然后他自己觉得这次肯定得到了，能够得到灌顶了，他又坐在灌顶行列中，结果也像上次一样挨了一顿痛打和责骂，依然没有得到灌顶。他这坐在行列当中，马尔巴尊者一看那说你又来了，你的贡品在哪里？他就很自信的就把这个松耳石掏出来了，我的贡品在这里。他说这个贡品是这个是谁的这个是说是这个师母给的把师母叫过来，说是叫过来之后他师母肯定在旁边嘛。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就是发火了，他就说是师母很害怕，也把这个原因说了。他说这个不是你的，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你整个都是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的财产也是我的财产，因为你供养生育义嘛，因为显现上面他是夫妻啊，但是呢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也是弟子，他也是弟子，所以他弟子的话生育义都是供养上师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的整个都是我的，这个宋老师不是你的也是我的，是这样的。相当于还要问责你私藏财产的这些，开玩笑是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的，所以说呢你有你自己的给米拉巴日巴尊者，你自己的贡品就拿出来，没有的话你就出去，然后又开始打他骂他，这样依然没有得到灌顶。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他因为他最大的一种就是说希求是求法，所以在这个他求法的这个上面打击他，对他的一种这个让他灰心吧，他就是一次一次让他灰心，这样的灰心过程当中就让他清净罪业。所以他就主要是你想求法，我就在你求法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事情上面给你做最大的打击。别的方面的话让他少吃一点呢，让他其他方面的话其实可能并不在乎，但这个方面对他来讲是最那个的，最他自己是最希望得到灌顶的，最在乎的就是灌顶求法。所以说在这上面在传法的时候呢，就这个上面再的去不让他得，然后就让他灰心啊，让他失望啊，让他痛苦伤心啊，一次一次的清净他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后面的传记当中把他的一种整个过程也会交代得很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夜等着日本伦伦的不赞南把谢讲这个呢瓦隆车白日本做你做了做了修。